为什么会想做犯罪案件的分析呢？我不是要去讨论其中的猎奇性。这些犯下重大刑案的人，他们可能就是我们身边都会出现的一般人，只是因为发生了一系列的无法承受之重，最终被内心的怪物所吞噬。在这些悲剧性的案件中，你可以看见人性与心理的辗转坠落或求生，与你我都可能经历的深渊。我是周穆兹，我的全新订阅节目《周穆兹读犯罪脚本：被恶魔追逐的人》，带你从心理学的角度探索人性的黑暗面，以及他们内心始终没说出口的挣扎。现在就到 Apple Podcast 以及静好听，搜寻《周穆兹读犯罪脚本：被恶魔追逐的人》。
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
对西达多而言，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瞎。
往原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人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一周听一本有声书。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一周听一本有声书，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云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神在的地方：一个与雪同行的夏天》。静好听录制过许多关于山岳的有声书，无论是小说《成为真正的人》、山神，或者是纪实文学《山云与番人》、折返，都是透过作者的实地踏查，搜集素材，将他们对于山野自然的观察以及人类与山林的互动融入书写当中，出版成册，成为一道道让世人认识高山生态的隐形桥梁。陈德正的作品神在的地方，一个与雪同行的夏天，也是扮演着这样一座桥梁的角色。这本书是他以随行报道者的身份亲身参与并且记录2019年夏天台湾山岳好手吕宗汉与张元直远赴巴基斯坦挑战无氧攀登 K2 的历程。陈德正的书写流畅，内容丰富，在现实历史与记忆当中穿梭，除了为这场透过募资计划而成型的 K2 Project 留下珍贵的报道与照片，也让我们这些大多数一生当中都与8000公尺高海拔攀登无缘的读者满足了好奇心，能够一窥极地的险峻山势、冰雪面目，以及为着各自的目标集结到这片令人着迷瞬间却又足以致命的银白世界的人们。这本有声书最关键的成员是主播杨日翰。日翰的音色温暖沉稳，请他试音的时候啊，我建议说我们试试看你在录制杨牧洗我网椅有声书的时候寻寻大岛那篇文章的感觉，然后再加点速度与力道。想不到就这样抓到了方向，也得到作者的认可。这是日翰有声作品中第一本与山岳有关的书，而且有意思的是，陈德正书中提到德国哲学家海德格的生死观，也与日翰先前录制的莱茵河哲学咖啡馆有些关系。我觉得这似乎也呼应了陈德正的父亲过往常对他说的，先把自己准备好，当机会来了，奋力迎上前去。这些小小的巧合让我们感觉这次的录音仿佛也有神的引导，再加上作者给予的回馈与支援，于是 团队一步步一天天稳健地走向录音的终点，把我们用心感受到的书中的一切，以人的声音与情感为这个勇敢动人的故事做出诠释。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由声音主播杨日翰所朗读的《神在的地方》，一个与雪同行的夏天。
神在的地方，一个与雪同行的夏天。作者陈德正，由杨日翰为你读书。7月3日，营地洋溢着一股蓬勃的朝气，大伙热络地互道早安，互相问候，仿佛说好似的，都在今天调整到最佳心情。达瓦的那顶豪华蒙古包传来某种改良过的宗教音乐，搭着跳动的电子节拍，从天亮就开始放送，听得众人心神荡漾。咚刺咚刺，前景是类似大悲咒的吟唱。雪巴人在结冰的广场上进行最后的搭建工事，从大队抵达基地营开始，他们就在山脚下搜集平整的页岩，一天搬来一点，越重的体积越大的固定在下方，再一片一片往上堆聚，直到砌起一座与人同高的石塔，是基地营唯一的人造建物。今天的活力其来有自，众所期待的铺甲，也就是祈福仪式即将展开，攀登者会在喇嘛的引导下祈求山神原谅自己对山的冒犯。一旦完成这道程序，他便从山神那边得到一张暂时的许可令，可以展开此行的攀登。台湾队打算里程后协同明马去做第一次高度适应，预计先到前进基地营住一晚，随后直上海拔6670公尺的第二营再住一晚，后天返回基地营。算一算，远征来到第20天了。阿果和原直终于可以上工，晨起后两人摩拳擦掌地收拾装备，讨论粮食计划与运补策略。我也成功接通了网路，发了第一篇文。主持铺甲的是一名年轻喇嘛，大约30岁左右，长得很英俊。他穿的并非传统喇嘛服饰，而是刷毛衣、牛仔裤和运动鞋，头上戴着一顶棒球帽，手腕圈着一只时髦的运动表，宛如进化版的喇嘛。雪巴人信奉藏传佛教，仪式照该有的规矩来，再加点荒山里克难的创意。石塔中央挖了个小神龛，供奉3尊神的佛像。线香插在盛满白米的碗中，蜡烛插在莲花状的底座里，饼干、口粮和可乐充当祭祀贡品，整齐地铺在祭坛上。石塔周围摆放着攀登者想被神明赐福的装备，有背包、水壶、冰爪和双层靴。他俩摆了头盔，我放了一只登山杖。喇嘛拨着手里的念珠，一边诵念经文，时而对石塔洒水，时而挥舞着香炉。达瓦身兼今日的控场 DJ， 到蒙古包里换了一首更急促的曲子。咚咚咚，锵锵锵，铜拔撩动着鼓声，像攻城前响彻云霄的战鼓。铺甲是人与神沟通的祭典，由喇嘛担任转译者，通常在4种场合举办。导引亡者迈向重生，对将死之人施予祝福，替患病者消灾解惑，召来好运以完成某件事功。而办在基地营，它还有附带效用，把人聚集在一起。基地营很像无政府组织，队伍各有各的领地，攀登者各有各的心思，呈现微妙的叠对叠状态。平日大家各弄各的，神龙见首不见尾，好像都在秘密研拟什么功顶妙计。铺甲却像部队点名似的，把所有人都召到石塔旁，甚至有别队的成员来观礼。 除了想获得神的眷顾，也因为这里有酒。回教的戒律是禁酒的，雪巴人为了减轻对氧气的消耗，工作期间也不太喝酒。祈福仪式是可以破例的时候。广场上铺着几块帆布，把底下的冰河隔开，再以床垫充当坐垫。香浓的威士忌装在银杯，一席一席传递着喝。来讨酒的外族在旁围观，用嗷嗷待哺的眼神等一杯被神加持过的金黄液体。1960年代有一部国片叫《上山》，主角是一群穷学生结伴到五指山找庙，想蹭口饭吃。庙里的和尚对学生说，基督教也不错，天主教也不错，佛教也不错，信什么教都没关系，只要有信仰就好。基地营是异文化交融的地球村，石塔则是心灵的碉堡，让抽象的祝福可以被触摸，可以实物化。高高立起的五色风马旗连接着每一个聚落，旌旗在山峰的吹拂下放射出安定的力量，蓝、白、红、绿、黄，构成神圣的色阶。一张张在经幡下张望的脸孔，有些是借攀登之名来交朋友的，有些好像又是来逃避什么。在海拔5000公尺的高山公社，爱与和平并非显学，肉与酒精才是王道。突然，喇嘛大喝一声，把他手心的面粉往天上抛，祈福者有样学样，接着在雪巴的带领下，把面粉抹在彼此脸上，是祝福的手势。仪式最终，众人逐一到石塔前跪拜。轮到我时，我将帽子脱下，双膝跪地，双手合十向山祈愿，顺利攻顶，平安回家。喇嘛把黄色的哈达披在我的脖子上，然后和我握手。我把5美金小费放到他身前的小碟里。礼成后，众人站在 K2 山脚拍了几张团体照，每个人的脸颊上都白白的。这一刻起，山神放行了。而达瓦又把我们三人偷偷照进炊事帐中，里头别有洞天，最深处是雪巴人的巢穴，他们正大啖着牛肝，配上琥珀色的啤酒。
西方人不吃内脏，这些留给你们。
达瓦邀我们入座，豪迈地把餐具往我们手里塞。原先配给台湾队的巴桑被调去驾神队了，替代他的是小达瓦，与明马同样来自尼泊尔的马卡鲁区。他和达瓦没有血缘关系，纯粹是两人都在周一出生。这次的高度适应，小达瓦负责留守，还不会同行。铺甲后的下午，原职、阿果和明马背起背包，穿过一座座竖立在冰河上的石塔，也穿过魂灵与奇阵，走向他们的大山。梭罗在《湖滨散记》里曾说过，每个人都是一座神庙的建筑师，那就是他的身体，完全以自己的方式去崇拜他的神，而不只是捶打大理石。我们都是雕塑家和画家，材料就是自己的肉、血与骨头。我望着三人远去的身影，向神祈求平安。每个人的身体都是一座庙。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